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世界著名的基督教护教学家拉维·萨加利亚曾经说过，他在普林斯顿和牛津这一类世界顶级大学举办讲座和辩论会，每次为神的存在而辩护的时候，都会有人提出有关邪恶的话题。苦难和邪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大家都为了同一个话题而感到苦恼，为什么神允许这些现象的存在呢？然而，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苦难让基督徒更加亲近神，而非基督徒在苦难中更加不容易相信这位大有能力、关怀备至的神。世界上的论证通常包括这四个方面，第一，世界上存在着邪恶和苦难，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他是可以阻止邪恶和苦难的发生。第三，如果神大有爱心，那么他一定愿意阻止邪恶和苦难的发生。第四，由于邪恶和苦难仍然在世界上泛滥，这样看来，要么神没有能力阻止这些事情，或者他的爱心有限，不愿意干预，要不然就是他根本就不存在。这个论证带来了逻辑和神学方面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全能而又全爱的，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大有能力和威严。申命记十章十七节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神随着自己的旨意成就万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则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事实上，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当中多次出现过。圣经直截了当地将神描述为全能的和全爱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把圣经和报纸上的新闻相协调起来呢？世界上充斥着邪恶，这让我们怎么看待神呢？他睡着了吗？难道他看不见吗？他不关心吗？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给邪恶这个词下定义。当人们谈到邪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苦难。第一类可以称为道德方面的邪恶，比如凶杀、强奸、盗窃、迫害、虐待、贩卖人口、恐怖袭击、大屠杀以及腐败等等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二类则是神学家们所说的自然方面的邪恶，比如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自然灾害、癌症、瘟疫、海啸、地震、干旱、饥荒等等等等。世界充斥着道德和自然这两方面的邪恶，没有人会对此表示质疑。有一位作家写道，如果我们对世界上某个局部正在发生的邪恶和苦难稍加关注，其中的恐怖状况就足以让我们崩溃， 另一位作家则说，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有关邪恶和苦难的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一团糟，但是我们却说不清楚为什么神允许世界陷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每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人们都会提出那个流传千古的问题：神到底在哪儿啊？2004年的海啸发生之后，成千上万的人丧命，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一位联合国官员提到了从印度尼西亚直到肯尼亚的大面积灾区的时候，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那种惨状是人无法想象的。有一份英文报纸上的文章很好的总结了许多人的想法，这次全国性的灾难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一次信心的考验。如果真的有神，那么他要么是心怀恶意，要么是疯了，或者是死了。对于911事件，许多美国人至今仍然记忆犹新。那次恐怖袭击将纽约市的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夷为平地。当天我正在印度出差，住在一位大学校长的家里，我和他们夫妇坐在电视机前，看到两架飞机撞击大楼的瞬间，办公设备、纸张、遇难者的遗骸像天女散花一般的飘落到了周边的街道上。一个半小时之后，两座大楼就轰然倒塌，将近3000人失去了生命。从美国内战至今，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有一份报纸的社论写道，历史由此被改写了。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那一天，很多美国人都认为神要么是心怀恶意，要么是疯了，或者死了。不过在我们得出相同结论之前，还是应该提出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逻辑方面的，第二个则是神学方面的问题。逻辑方面的问题是，苦难为什么让我们感到困惑？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及进化论者勃兰特·罗素曾经把人叫做死水当中的奇怪事故。如果他是对的，那么一个人到底是猝死还是寿终正寝，是痛苦万分还是安然离世，又有什么区别呢？牛津大学的教授彼得·阿特金斯把人叫做行星上的一团浆糊。那么如果他是对的，我们又何必对自己那么在乎呢？但是我们的良心又让我们去关心我们所爱的人，照顾饥饿的人，抵制种族歧视等等邪恶的行为。我们口头上虽然说不存在一位颁布道德律法的神，我们在行为上却有些身不由己。要紧的是，道德上的邪恶并不能排除神的存在。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不道德的，这恰恰说明赐下道德律的神创造了我们的良知。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的道德意识，这也让人类有别于动物。我家的宠物狗皮克西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据。当他躺在我家的后院，看着蜂鸟和我太太预备的食物的时候，不会考虑世界上还有一些蜂鸟会因为没有水、没有吃的而饿死或者是渴死。当他趴在门口台阶上的时候，他只在乎那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给他吃，而不在乎我们两口子每天过得怎么样，或者关系是否融洽。邻居家的狗在我们院子的栅栏外面溜达的时候， 皮克西就会叫个不停，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好的见证。他哪有什么见证呢？另一方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天生具有是非之心。我们为什么会出手帮助别人呢？我们为什么会关心自己家人，愿意为他们付出呢？我们为什么愿意公平对待别人，施行怜悯，同时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我们呢？因为我们心里存在着道德标准，当我们看到某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做出是非善恶的客观判断。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显明有一位神在我们之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分辨善恶、公平和爱憎。如果我们真的是一团浆糊，或者是一个意外导致的结果，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诞生了我们，那我们根本不会在乎别人的苦难，就像我家的狗不在乎蜂鸟是否口渴一样。所以神把是非观念放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邪恶的事情。这也是前面所说的逻辑问题的答案。那神学方面的问题就是，圣经怎样谈到邪恶及其目的的呢？换句话说，圣经怎样把神的存在和邪恶的存在协调在一起的呢？因为两者之间似乎是互相矛盾和抵触的。神学家们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称为神正论，这是一个希腊语的复合词，前半部分是神，后半部分是公平、公义，然后把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神正论所解决的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全权而又公平的神为什么允许不公义的事情存在，而且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使徒保罗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所了解。痛苦、死亡、疾病和灾难都是人犯罪的结果。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污染了源头，让后来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污染。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写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保罗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体系，包括自然界在内，包括人在内，都陷入到堕落当中。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圣经还告诉我们，神的道路要远高于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要远高于我们的意念，他的奥秘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他掌控了邪恶，罪从来不会令他感到惊讶，也不会让他的旨意受到拦阻。尽管在创世以前，他已经知道将要发生的所有邪恶事情，他还是按照自己智慧和圣洁的旨意来行事。最终，神有能力让包括所有邪恶在内的一切事情相互效力，从而成就他自己的旨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还有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神原本就计划让人们忍受苦难、疼痛、仇恨、残暴、不公和谋杀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神为了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策划了这些事情呢？这恰恰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过这并非我们所要说的全部，这只是一部分。任何人如果宣称神是一位充满恶意的神，都忽略或者是误解了基督教信息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属灵，在他的肉体和情感方面所忍受的痛苦，不是偶然发生的，那也是出于神的计划和旨意。正因为如此，早在耶稣降世几个世纪之前，先知已经在以赛亚书53章和诗篇22篇当中精准地描述了将来的弥赛亚所要遭受的苦难。不错，比拉多和犹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出了不道德而又败坏的决定，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神的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在福音故事的背后，神一直在推动事态的发展，为要成就他在创世之前所命定的计划。启示录13章8节，使徒彼得就很了解这一点。在五旬节那天，他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说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把这些事情都搞砸了，你们把弥赛亚钉了十字架，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彼得不是这样说的。彼得所传讲的大有能力的信息是与神政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使徒行传2章23节，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换句话说，彼得告诉犹太人，在他们所做的这个邪恶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推进，有一位比比拉多更大的在掌管着这一切。神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预定了这件事，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决定让耶稣基督经受罪人和神的愤怒而经受苦难，为的是让人们得以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一声呐喊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就。所以邪恶透过堕落的人来到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邪恶。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圣经还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神会扭转人所犯的一切错误。约翰·布兰切这样写道，将来有一天神会做出一个彻底的调整，施行完美的公正，恶人将不再兴旺发达，义人将不再受苦，邪恶的问题将会被彻底的解决。路加福音第13章记载着，当耶路撒冷的一座塔突然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旁边的人问耶稣，为什么无辜的人会遭此厄运呢？耶稣转移了问题的焦点，不单单那些人死了，所有不悔改的人都会因着自己的罪而灭亡。死亡从来都是一场悲剧，问题不在于它突然冲击到了某个人，而是它会不可避免地冲击我们每一个人。死是透过人的罪和邪恶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提醒他的听众，他们应该为着死亡和将要面临的审判做好准备。最好的准备是什么呢？就是悔改归向神。当我们从新闻的头版看到自然灾害和道德邪恶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人生是短暂而又脆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掌管着死亡，有一天他要将这一切都纠正和更新。说到这里，大家心里或许会想，你说的不错，但是 神为什么不干脆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呢？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个很不错的理由，如果神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都会完蛋的。你希望神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关键在于，神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邪恶的问题。没有谁比耶稣更清楚苦难的含义，没有谁比耶稣更知道被抛弃、被误会的滋味，没有谁比耶稣更有资格说生活对我实在是不公平。因此，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生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我们所侍奉的神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会让我们得到安慰。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大有怜悯的，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他赐给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他们可以相信他、接受他、爱他，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来仰望他，知道他担当了我们所经历的不公平。十字架就是神学和神政论的焦点，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件，同时代表着神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公义之举，并且神早就预定了这一切。事实上，神安排了这些混乱和败坏，为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神在掌管一切，这个真理很容易传讲，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并不容易理解。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掌管人生当中的混乱，但是却不容易相信神掌管着我自己生活中的那些混乱。关于神的主权，这才是最神奇和奥妙的真理。即便神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在掌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在掌权。即便是世贸大厦双子星大楼倒塌了，各国陷入混乱，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尽管海啸冲走了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神仍然是有怜悯的。即便我们每天的生活既艰难又乏味，但神仍然在掌控。当我们看不到他的作为时，当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时，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时候，神仍然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以及我们的益处而使万事互相效力。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我们透过以斯帖记这卷书就可以看到这个深奥的真理。尽管神的名字在整个书卷里面都没有提到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见证他的信实。因此，我们现在要怀着兴奋和无比期待的心情来研究这一幕旧约的话剧。相对于圣经的其他书卷，以斯帖记更能够提醒我们，即便神似乎从历史的舞台上隐身了，但他仍然是主角。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讨论邪恶以及神的眷佑这一类笼统的问题，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以斯帖记，看一下这些问题在真实生活中的体现。当以斯帖的故事发生时，犹太人正在为自身邪恶的问题而挣扎。由于不顺服神，他们被外邦人奴役长达几百年之久。神曾经借着君王和先知一再对他的子民讲话，但是此刻他却陷入沉默。在这段沉默的日子里，犹太人被掳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把他们带到异国他乡，同时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把圣殿也洗劫一空。50年后，居鲁士借着神来之笔一举攻陷了巴比伦城。他看到这座牢不可破的城池建造在幼发拉底大河之上，于是他设法让河流从上游改道，然后率领军队从干涸的河床进入城中。而在那个时刻，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正在王宫里大摆宴席。但以理书让我们知道，他对面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开始写一些没有人能够看懂的文字。不用说，这让他们的晚宴大煞风景。所以已经退休的先知但以理被请出来给伯沙撒王翻译墙上的信息。那些文字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什么呢？你完了。就在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波斯人彻底击败了巴比伦人，居鲁士大帝君临天下。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圣经直截了当地将神描述为全能的和全爱的，所以我们该怎么样把圣经和报纸上的新闻相协调起来呢？世界上充斥着邪恶，这让我们怎么看待神呢？他睡着了吗？难道他看不见吗？他不关心吗？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给邪恶这个词下定义。当人们谈到邪恶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苦难。第一类可以称为 道德方面的邪恶，比如凶杀、强奸、盗窃、迫害、虐待、贩卖人口、恐怖袭击、大屠杀以及腐败等等等等，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第二类则是神学家们所说的自然方面的邪恶，比如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自然灾害、癌症、瘟疫、海啸、地震、干旱、饥荒等等等等。在我们得出相同结论之前，还是应该提出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逻辑方面的，第二个则是神学方面的问题。逻辑方面的问题是，苦难为什么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口头上虽然说不存在一位颁布道德律法的神，我们在行为上却有些身不由己。要紧的是，道德上的邪恶并不能排除神的存在。我们认为某些事情是不道德的，这恰恰说明赐下道德律的神创造了我们的良知。我们所有人都具有的道德意识，这也让人类有别于动物。当我们看到某件事情的时候，立刻做出是非善恶的客观判断，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显明有一位神在我们之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他的形象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分辨善恶、公平和爱憎。那神学方面的问题就是，圣经怎样谈到邪恶及其目的的呢？换句话说，圣经怎样把神的存在和邪恶的存在协调在一起的呢？因为两者之间似乎是互相矛盾和抵触的。神学家们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称为神正论。任何人如果宣称神是一位充满恶意的神，都忽略或者是误解了基督教信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在属灵、在他的肉体和情感方面所忍受的痛苦不是偶然发生的，那也是出于神的计划和旨意。正因为如此，早在耶稣降世几个世纪之前，先知已经在以赛亚书53章和诗篇22篇当中精准地描述了将来的弥赛亚所要遭受的苦难。不错，比拉多和犹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出了不道德而又败坏的决定，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神的全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恶行承担责任。在福音故事的背后，神一直在推动事态的发展，为要成就他在创世之前所命定的计划。启示录13章8节，使徒彼得就很了解这一点。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说看看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把这些事情都搞砸了，你们把弥赛亚钉了十字架，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彼得不是这样说的。彼得所传讲的大有能力的信息是与神正论联系在一起的。在使徒行传2章23节，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换句话说，彼得告诉犹太人，在他们所做的这个邪恶的决定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推进，有一位比比拉多更大的在掌管着这一切。神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预定了这件事，在创世之前他已经决定让耶稣基督经受罪人和神的愤怒而经受苦难。 为的是让人们得以从自己的罪恶当中被救赎出来。因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这一声呐喊代表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就。所以邪恶透过堕落的人来到世界，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付了邪恶。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圣经还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神会扭转人所犯的一切错误。约翰·布兰切这样写道，将来有一天神会做出一个彻底的调整，施行完美的公正，恶人将不再兴旺发达，义人将不再受苦，邪恶的问题将会被彻底的解决。当我们从新闻的头版看到自然灾害和道德邪恶的时候，要提醒自己，人生是短暂而又脆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掌管着死亡，有一天他要将这一切都纠正和更新。说到这里，大家心里或许会想，你说的不错，但是神为什么不干脆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呢？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个很不错的理由，如果神现在就把所有的邪恶都从世界上除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都会完蛋的。你希望神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呢？关键在于，神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邪恶的问题，没有谁比耶稣更清楚苦难的含义，没有谁比耶稣更知道被抛弃、被误会的滋味，没有谁比耶稣更有资格说生活对我实在是不公平。因此，尽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今生有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我们所侍奉的神却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会让我们得到安慰。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大有怜悯的，因着神的恩典和慈爱，他赐给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他们可以相信他、接受他、爱他，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来仰望他，知道他担当了我们所经历的不公平。十字架就是神学和神政论的焦点，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件，同时代表着神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公义之举，并且神早就预定了这一切。事实上，神安排了这些混乱和败坏，为要成就他的救赎计划。神在掌管一切，这个真理很容易传讲，但是我必须承认，它并不容易理解。大多数情况下，每个基督徒都承认神掌管人生当中的混乱，但是却不容易相信神掌管着我自己生活中的那些混乱。关于神的主权，这才是最神奇和奥妙的真理。即便神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在掌权，但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在掌权。即便是世贸大厦双子星大楼倒塌了，各国陷入混乱，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尽管海啸冲走了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神仍然是有怜悯的。即便我们每天的生活既艰难又乏味，但神仍然在掌控。当我们看不到他的作为时，当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时，当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时候，神仍然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以及我们的益处而使万事互相效力。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使徒保罗写道，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 我们透过以斯帖记这卷书就可以看到这个深奥的真理。尽管神的名字在整个书卷里面都没有提到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见证他的信实。因此我们现在要怀着兴奋和无比期待的心情来研究这一幕旧约的话剧。相对于圣经的其他书卷，以斯帖记更能够提醒我们，即便神似乎从历史的舞台上隐身了，但他仍然是主角。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讨论邪恶以及神的眷佑这一类笼统的问题，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以斯帖记，看一下这些问题在真实生活中的体现。当以斯帖的故事发生时，犹太人正在为自身邪恶的问题而挣扎。由于不顺服神，他们被外邦人奴役长达几百年之久。神曾经借着君王和先知一再对他的子民讲话，但是此刻他却陷入沉默。在这段沉默的日子里，犹太人被掳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带到异国他乡，同时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把圣殿也洗劫一空。50年后，居鲁士借着神来之笔一举攻陷了巴比伦城。他看到这座牢不可破的城池建造在幼发拉底大河之上，于是他设法让河流从上游改道，然后率领军队从干涸的河床进入城中。而在那个时刻，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正在王宫里大摆宴席。但以理书让我们知道，他对面的墙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开始写一些没有人能够看懂的文字。不用说，这让他们的晚宴大煞风景。所以已经退休的先知但以理被请出来给伯沙撒王翻译墙上的信息。那些文字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什么呢？你完了。就在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波斯人彻底击败了巴比伦人，居鲁士大帝君临天下。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后来他感动居鲁士的心，让他对犹太人心生怜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允许他们重归故土。不过很遗憾的是，许多人不愿意回去，他们已经被波斯人同化了，完全融入了周围的异教文化，根本就不打算回耶路撒冷。对他们而言，神的那些应许都遥不可及，他们的祖先曾经被掳离开故土，他们这一代人从来没有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概念对他们来讲很淡漠。他们认为神是和耶路撒冷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过去的一个遗迹，就像圣城的残垣断壁，而波斯才是他们的所谓新耶路撒冷。因此以斯帖记通篇都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圣殿、律法、亚伯拉罕之约、逾越节或者是耶和华。在整卷书的167节经文里，神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居鲁士的名号出现了19次之多。所以这个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神会不会证明他掌管在耶路撒冷的子民，而是他会不会证明他掌管着自己在波斯的子民。神会引领那些选择归回圣城的人，这看起来很自然，但是他会不会引领那些留守波斯的人呢？当然会。在整个故事里，我们始终要记得， 当神的子民忘记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他们。现在就让我们打开这卷书，研究其中奇妙的真理。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第一节。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在这个故事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居鲁士的孙子亚哈随鲁。这个名字有点拗口，不过这却不是他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他的头衔，就像是埃及人所说的法老，或者是罗马人所说的凯撒一样。这个名号的意思是统治者的元首。而这位王的真实的名字叫做薛西，意思是人间的统治者，或者英雄当中的英雄。圣经在提到君王的时候，通常都是指他的头衔，所以我们也会沿用这个做法。那以斯帖记的第一节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单单这么一句简单的叙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君王的势力和他的影响力之大。对亚哈随鲁而言，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在一块古代的墓碑上，人们发现了这个君王对自己的描述：我是伟大的君王薛西，只有我才是王，统治全地，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出生的时候，波斯帝国已经被打败了。他写道，薛西是所有的波斯王里面身材最高大的，相貌也是最英俊的。他野心勃勃，冷酷无情，嫉妒心极强。我们单从几个故事里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冷血，多么的残酷。当亚哈随鲁远征希腊的时候，一个名叫皮提欧斯的人奉献了一大笔钱作为军饷，亚哈随鲁被他的忠诚所感动，归还了这笔巨资，而且还回赠了一些礼品。然而后来当皮提欧斯请求君王允许他的儿子留在家里，不要随从军队出征的时候，亚哈随鲁勃然大怒，命令手下人把皮提欧斯的儿子腰斩，扔在军队必经之路的两边。在同一次远征过程中，他的十万大军在温泉关战场遭到利欧尼德和300斯巴达勇士的顽强抵抗，足足七天他们无法突破。亚哈随鲁试图搭建两座桥梁，让他的大军可以过河歇息。尽管工程顺利完成，但夜晚的一场风暴将桥梁给摧毁了。薛西王暴跳如雷，命令一个士兵用鞭子抽打河水300下，其他的士兵在旁边呐喊咒诅河水。尽管没有顺利渡河，他还是吩咐人把一副枷锁扔进河里，象征着自己对河流的主权。最后他还把那个桥梁的设计师给杀了。还有一次，他返回舒山城，在萨迪过冬的时候，企图引诱自己的嫂子和他通奸。在遭到拒绝后，亚哈随鲁把他的亲哥哥和嫂子折磨致死。就是这样一个自高自大、喜怒无常、冷酷无情的君王，将会在以斯帖记里面担任核心的角色。薛西王想要掌控一切，从以斯帖记一章一节来看，他似乎也确实做到了。他的国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苏丹、利比亚和阿拉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王绝对是富甲天下，每年附属国给他进贡的金银 就超过了700吨。各种文化、宗教和民族的人都向他表示忠诚，称他是伟大的君王、万王之王，是全地之上的唯一君王。他坐在苏珊城堡的王宫里，但伊里就曾经埋葬在那里。多年以后，尼西米也将在那里服侍薛西王的亲儿子。在以斯帖记开头的几节经文中，我们知道亚哈随鲁在他的宝座上掌权，似乎整个波斯帝国的生杀大权都在他的手里。然而他的一举一动其实都掌控在那位真正的掌权者手中。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从这卷书当中学到什么，那你至少应该知道，即便在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他仍然是坐着为王，所向披靡的。世界上一切的善事和恶事都是出自造物之神的安排，他按照自己的美意成全万事。我们或许无法理解造物主的安排，但是却可以信靠他。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随鲁看起来如日中天，坐在苏珊城的王宫里君临天下，但是当我们近距离观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神的影子笼罩着亚哈随鲁的宝座。神或许会隐藏起来，但是他不曾离开。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神，但是他不会出任何差错。他或许会沉默不语，但是他的掌控丝毫不会减退。人们或许会忽视他，却无法让他受挫。人们或许不曾对他留意，但是他仍然是不可战胜的。但以理书4:34-35说，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军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诗篇135篇第6节也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神把以斯帖记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对以斯帖着迷，而是要对神着迷。神让我们了解这卷书的内幕，不是为了让我们感慨说，看哪，以斯帖和莫迪改多么聪明，而是让我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哇，我们的神多么有智慧啊。我的祷告和期盼就是，在我们学习以斯帖记的过程中，大家发现自己不是更加喜爱以斯帖，而是更加爱慕神。神是这卷书的作者，他是这出话剧的主角，他是隐藏在幕后的那位大君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位造物主，凡事没有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旨意。天父，感谢你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启示，让我们明白你是一位这样的上帝。虽然我们很多事情依然不理解，依然感到困惑，但是我们知道你一直坐着为王，你的旨意必定成就，在你所做的，在你所计划的，无不公义，无不圣洁，无不透着你对你的受造之物的爱，尤其是我们这些按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人。谢谢天父，也求你来带领我们学习以斯帖记，让我们从这一卷没有出现你名字的书卷当中来领受你是一位怎样的造物主神。感谢天父，听我们同心合意的赞美，感谢 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